啊，请大家坐下。
诸位法师，诸位居士，今天是我们累劫所修来的部分，我们请到了中国庐山东林寺净土宗主庭，就是慧眼大师第一个在那边借白莲社大家一起修行的123人全部往生。这个地方是我们净土宗认为是最光荣的一个地方。我在十年前我也到东林寺去，最近我听延禧法师说，还有何英居士跟我介绍，在中国里面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是一位教授，大学的教授，有黄金一样的年华，可是他放弃了大学教授，在一些佛学院叫净土宗。这个年轻人非常了不起，这两年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他在庐山东林寺打气念佛精进讲经，现在很多人求名求利，希望拿一个博士或者教授学位，可是大安法师把教授博士放掉了，放下了，真正放下了，为佛教做事情，他终于来到我们新加坡了。所以今天我们荣幸的请到法师来这边开示，我希望大家全神贯注的听，相信对我们修学的都非常有益。法师是第一次到新加坡来，有这样多人也是一种奇迹，普通第一次来的人数最多是50多60位，可是他第一次来有这样的成绩也是大家想象不到的。我相信法师是跟大家借了很多累借的善言，所以希望大家聆听，请法师跟我们开始，谢谢。
南无阿弥陀佛。尊敬的礼木园林长，尊敬的诸位大德法师，尊敬的诸位居士同修，今天能在新加坡居士林与大家共同讨论净土宗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本人表示无限的欢喜，同时本人也很惭愧啊，自己在净土宗的理论和修持方面水平都很浅陋，讲得不对的地方啊，希望在座的诸位大德批评指正。
解决生死问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完全是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全身心靠了阿弥陀佛解决问题。今晚托的邪和化就是临到他，念佛不是求开悟，念佛就是求往生。
这是净宗讲错的题目，为净土之良信愿行。净土就是指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由48大愿称信流现出来的至极庄严的刹土啊。知良，知是穿知，我们讲的盘称啊，这是站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角度，我们要到达那个净土，就好像一个人出远门要到达一个远方的目的地，需要带上盘缠，带上干粮啊，才不至于饥寒困苦，在中途能够顺利的到达。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也就是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应有的资粮也得要准备条件啊，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往生的条件啊。历代的祖师大德从净土诸多的经论当中概述往生净土的条件资粮就是三个字：信、愿、持名。啊，这三者也是具有着辩证有机的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常常比喻为鼎之三足，要把这个鼎立起来，下面有三个足。啊，这三个足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个条件它就会倾倒。具足信心，有事项上的信心，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阿弥陀佛的存在啊，然后有理上的信心，相信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也在我们借耳一念之内啊，自信弥陀，唯心净土。相信之后就要发愿，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庄严美好，是我们本有的故乡啊，我们这些浪子该是回家的时候了，要心慕极乐世界，由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至极真善美慧的刹土反观我们所处的娑婆世界，是这样的秽恶、苦难、火灾，不容一刻的停留啊！所以升起厌离之心，这就是愿，厌离娑婆世界，心求极乐世界啊。那么这都是要从真诚心里面流现出来，叫做深信切愿，有这样的心理背景来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信和愿属于般若智慧的范畴啊。那么行门持门呢，就是啊实践的行为，一个般若智慧的信愿要靠实际的行持来体现啊。这就是说由信起愿，由愿导行，再由这个行持来落实体现这个信和愿啊。所以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啊。而且在信愿行三资粮里面，尤其更重要的是信和愿啊。这是由于念佛法门的一个特点决定的。念佛法门是全凭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啊，令我们横超三界啊，啊，到达佛的刹土，一真法界。这就是以佛的果地觉做我们众生因地之心。解决生死问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完全是靠阿弥陀佛的力量。所以他不是从行门直接下手，他要从果地感应下手。念佛法门的一个特点就是感应道交，这个感是从我们凡夫众生的层面上来说，深信切愿持名，这是我们能感之机。阿弥陀佛的慈悲的四十八大愿就是属因之法，我们众生的这一念自称能感， 和阿弥陀佛已经成就的大愿的救度力量沟通。道将就是我们的这种一念的心体和阿弥陀佛的慈悲心的体性是不二的，是圆融的，是一体的。所以在这个层面我们就能够跟阿弥陀佛的心共通沟通啊，这样就交融互摄在一起啊。只要我们能够一念投到弥陀大愿之海，阿弥陀佛那种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在我们身上全体体现出来，它就会出现不可思议的现象啊，当生令我们身心柔软，降服烦恼，智慧开发，香光庄严。临命终时蒙佛愿力啊，莲花结影，异香满施，天月盈空啊，自在往生。一经往生就能得到阿毗跋致三种不退转的菩萨，快速成就无上道业，这就是不可思议。所以净宗法门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感应道交难思议。阿弥陀佛早已成就的慈悲愿力我们怎么能够赶得上，就是靠信愿啊。如果没有信愿，我们就是再苦恨再怎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念佛法门它容易是易如反掌，因为一感应通了就能解决大事，但难也难在这一点，感应不上那就难以上青天，不得其门而入，非难非易啊，既难即易，它没有我们众生能够思维的余地，超情离见啊。所以偶一大师说啊，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我们能不能往生就看我们有不有生性切愿。为什么有生性切愿就能感通，没有生性切愿就南辕北辙。往生的品位是取决于持名功夫的浅深，如果我们不具足信愿，只是把这个念佛作为功夫去用，纵然我们能念得啊，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贴壁那样的功夫也不可能往生啊。为什么？你赶不上，感应不上，五寸的行人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功夫去往生的。不仅我们凡夫不能靠自己力量往生，就是断见思惑的阿罗汉也不可能靠自己的功夫往生啊，因为西方净土是十报庄严土啊。啊，如果用通途佛法的理念来看，他要啊破无明的法身大事才有资格去啊，啊破见思惑的声闻缘觉也只能到方便有余土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注重信愿啊，而且有信愿，它必然会有持名。啊，因为持名正是表达他信愿的一种行持，所以这三者形成良性。
解决生死问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完全是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全身心靠的阿弥陀佛解决问题。今晚托的邪不坏就是明道常，念佛不是求开悟，念佛就是求往生。
那么我们第一讲，疑为罪根， 性为善本，怀疑是一切罪恶之根呢、信心是万善之本，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尤其是念佛法门，要靠感应，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来解决我们的道业，更要从信心入手。然而念佛法门却又是极难性之法，要了解这个极难性之法，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一代十教的这种原始要宗，它的过程也是一个示现。释迦牟尼佛也是古佛再来啊，他这一期的示现是一个历史人物，在迦毗罗卫国作为一个太子出家，是他看到了生老病死世间的无常啊，人生八苦的煎熬，要解决人生的终极问题，舍其王位不做，去追求人生的真理。苦恨六年，在菩提树下悟道。悟道当时佛寂而不言呢，佛是悲悯心来到这个世界，然而他观察阎浮提众生的根基，难以相信清净出世的佛法呀。因为这个世间的众生都是带着无明欲望投身在这个世间的，所以对五欲六尘有一种猛烈的贪念执着。现在要把这一念倒过来，回归到清净的觉性了，是很难的一桩事情。贪念执着是没有智慧的，不知道这个世间的一切是梦幻泡影，苦空无常啊！把这个人生的真相跟他去说，他很难相信啊，他很贪恋执着啊，他不仅不相信，可能还会生诽谤之心啊。所以世尊释迦本师啊，观察到这种情况，就想默然入涅槃。一尊佛出世了，也是震动三千大千世界的事情。作为三千大千世界之主，大梵天王了知这件事情，所以他是带我们众生来请法，请佛转法轮啊。而且刀地天王也在请呢，一共有三次的请法，释迦本师才默然接受。在观察这个世间，有些修外道的心比较清净，烦恼比较薄，那么再一观察，有些外道修行人或者前几个月走了，或者前七天走了，最后才观察到鹿野园乔成奴五个人为他们去说法，说法还不能说称性的一乘法，由于根基的漏裂，由一乘法开出三乘，讲四圣谛八正道。在菩提树下一代十教分为五十啊，华严十是称性宣说大方广佛华严，诸众生如聋似哑，不能听闻，不能信受，由实开权呢、建立化成，所以有以后的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一代十教的这样的循循善诱啊。这就是所谓通途佛法的八万四千法门。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的开出了一个平等普度一切众生的特别法门， 称为圣意方便的念佛法，一代时叫做五十，有别五十、通五十。念佛法门是通五十的，在华严时就开始宣说念佛法门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在普贤菩萨座下啊，导归西方极乐世界，阿含、般若、方等啊，法华、涅槃都在宣说念佛法门，一代十教的指挥，千军万刃，处处指挥。从这个过程，我们要体现释迦本师的一种悲悯众生啊，会以众生真实之力执行。在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面，对那些声闻弟子啊，当他发不出大乘心的时候，被称为骄牙败者，永远失去了成佛的可能性啊。还有些弟子啊，由于对佛的不恭敬，对法的误解，不仅当生没有解决生死问题，反而堕落了。像提婆达多，像善心比丘，像居家离比丘，都是堕到地狱里面去了啊。所以释迦本师为了使一切跟佛结缘的人能够在一生得佛的威神光明愿力的施术啊，不再退堕啊，不再轮转了、啊、所以这个悲悯心称信说出了阿弥陀佛大悲愿力平等普度一切众生的法门。只要深信切愿呢、啊、持名无一漏网啊，都能彻底的解决六道轮回的苦难，乃至往生净土，以大乘菩萨的心量圆成大乘的佛果。这是我们体会的佛的第一层悲悯。释迦牟尼佛见证到佛灭度之后，众生的烦恼孽障日益的严重，娑婆世间这种五恶五痛五烧的种种苦难的状况愈演愈烈，在人寿平均两万岁的时候，我们这个世间就进入到五浊恶世的状态。那时候人寿两万岁，就是迦舍佛出世的时候，是人的寿命平均两万岁。那时候相对现在好的太多了。啊，释迦牟尼佛是在我们这个世间人寿一百岁的时候，示现八相成道的。啊，这桩事情我们在《悲华经》里面看到，在无量劫以来，有一位大臣劝勉他的国王无真念国王来发心啊，发菩提心，建构净土。啊，无真念国王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了。这个梵志大臣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那个时候曾经发了一个五百大愿啊，成为大悲菩萨。他其中一个愿就是他看到了未来的时候啊，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百岁的时候是最苦难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众生呢、啊，他的烦恼很重，福报微浅，智慧微小，苦不堪言呐、啊。所以由他的不忍众生苦的悲心啊，要到这个浊恶深重的世界来救度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人寿百岁的时候过来。那么这个时代的众生是什么情况呢？烦恼厚重，一切有点智慧有点福报的人都远离了这个世间，迁移到他方 佛陀去了，所以留下来的人都是孽障深重的，烦恼之甚的。透过这样的佛的圣言量反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人寿平均百岁的时候比我们现在还要好一些了，我们就更为可憎了，烦恼就更重。所以阿弥陀经也讲到，十方世界诸佛生出广长舌相，来证成释迦牟尼佛讲的念佛法门的真实不虚，同时赞叹释迦牟尼佛两种难啊，难能可贵，竟然能够在五浊恶世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成佛呀，这是第一重难事啊。第二重难事，竟然能够为娑婆世界孽障深重的众生能说这个念佛的难信之法，这就是更难了，视为甚难甚难了。无量寿经讲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能够听闻到这个经，能够信要受持啊，依教奉行，那是难中之难，无过此难了，没有比这更难的事情。因为这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它难信就难信在这个念佛法门的事理因果现象全体建立在佛的境界当中，离念临知，大慈悲心，大平等心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善巧凝聚的念佛法门。而我们凡夫众生都是带着有量的生灭的狭劣的我慢的心去理解去接纳，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所以偶一大师说，念佛法门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相信不能理解的。那么我们这些没有智慧的孽障凡夫该怎么办？我们就得想到要以一种谦卑的这种心态来养性，来尊性啊，从这里切入，要深信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舍去念佛法门，我们绝对不可能得到救度的。要有自知之明啊，对自我的关照，对我们所处的环境的关照，对五浊恶世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要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感性上的认知啊。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五浊。第一是劫浊啊，这个劫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在人寿百岁和七十岁这样的时代，是作为这个时代它是浊乱的，是一切浊法聚集的一个时代。我们看一看我们所处的世界，真的就是一个劫浊呀。价值观念，现在讲多元价值观念啊，知见不正啊，价值观念的这种颠倒，评价标准的颠倒，道德的这种低迷啊，夹杂着我们很多的无名的贪欲啊，人际关系的摩擦，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对自然界的那种掠夺性的开发，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强凌弱，物种啊呈上千倍的速度急剧的减少，天灾人祸频繁出现，我们生存在这个劫浊的时代，我们难得有安全感，真的是活宰呀！啊，那么这个劫浊应该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负有一份责任的， 我们是受恶业共业属感来到这个世间，这个世间的无论正报依报都有我们的一份共业在里面的。然后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种种浊乱的这种社会现实都负有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们都在参与它的造作。在这个时代，试问我们怎么去解脱？到哪里去修了生脱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达到？幸亏有念佛法门了，他能够仰靠佛地，那我们很超啊！只要具足信愿持名，哪怕三千大千世界都燃起了大火，我们都能仰靠佛地横超出去啊！这是劫浊啊！然后我们看第二种浊，见浊，见解上的浊乱啊，在我们佛教常识把它概述为五种见解上的浊乱。第一是身见，这是与生俱来的我执啊，执着这个身体是真实的啊，一切都要为我这个身体服务啊，一切知名度为我的虚荣服务，一切为我的肉体服务，身见啊。我们为什么会贪婪？为什么得不到东西会嗔恨啊？为什么我们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它都来自于这个身见。第二是边见，我们看待事物啊，评价东西都是落在两边啊，对待法不是空就是有，不是善就是恶啊，一切都是对待法，不能得到圆融中道的智慧。第三个是借取见啊，非因即因啊，看到一些人啊，看那些动物升到天堂，他也去持牛戒，去持羊戒啊，或者说修苦恨来求得解脱啊，折磨自己的身体，戒取戒啊，这就非因即因，戒取戒就非果即果啊。修行其目的是什么？要了脱生死轮回的苦难啊，一切人天的福报都是令我们迷惑颠倒的，最终是我们第三世堕落的根源，不是真正的正果，他认为是正果。最后一个是邪见，就是薄无因果，认为人死得灭，不信来生，不信后世。现在我们看到种种的宗教，种种的哲学，种种的所谓科学理论，不断的向我们轰炸的都是种种的邪知邪见。所以处在这么一个所谓知识信息时代，我们没有智慧的辨别能力，谁能避免这种知见的毒害呀？很难了。你跟他去辩论辩是非，怎么去辩啊？那么念佛法门单刀直入，不谈什么什么见解，全身心靠打阿弥陀佛，就解决问题了，不在那些知见名相道理上面跟他纠缠很多啊。专门念佛，老实念佛，渔夫渔夫去仰赖，就解决问题。你就是大智慧者啊，精通三藏十二部，了达世间一切啊思想学问的人，他也是倒归到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没有你思维的余地，他就是截断我们的知见上的分别执着的啊，如相向渡河呀，截断众流，解决问题啊。这是见浊啊。第三个是烦恼浊，烦恼浊很多呀，贪嗔痴慢疑呀，我们真是烦恼至深了。贪就是淫欲心了，这个世间淫欲 众生淫欲心越来越重了。我们是带着这一念来到这个世间的，整个过程又强化了这一念啊，不能解决六道轮回，就是这一念的缠绕，下一辈子又带着这一念去找到一个生命的载体，贪、嗔、嗔恨、仇恨的心、嫉妒的心，得不到目标就想毁灭对方的这种恨心，所以战火的连绵，自人类社会以来，不断的战争就来自这个嗔恨心。慢了，我慢，骄慢了，老子天下第一啊，你们都不行了。慢，再就是一样，怀疑啊，啊，它是一个根本烦恼啊。你做学问、搞科研，必须要有怀疑精神，怀疑一切。他在思维方式的怀疑一切，加上我们本身非常阴暗的那种怀疑的心，都是这样的烦恼厚重啊。那么在这种烦恼浊里面，我们如果不能借助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当下得到这种无量光的智慧的这个照射，把这种知见错误的冰块融化。第四个是众生浊啊，由于我们有烦恼，所以感受的身心都是很漏劣、很丑恶的啊。你看，众生就是众缘和合产生的，我们这个生命体也是一个啊心理和生理的一种组合，所谓色受想行识啊。众生浊就表明我们身心都很污秽呀、啊。肮脏啊，我们处在这个众生浊里面，带着这种身见，一定处在这种状态，不认识自己身心的污秽，身心的苦难，会贪恋它啊。所以唯有念佛法门，厌离我们这样的一种五蕴的假合的身体，来心莫西方净土那种莲花化身金刚大罗延身体的这一念，才能够解决众生浊啊！啊，最后是命浊，由于前面的这种恶因所感，我们的寿命非常短暂啊。石火电光，石头击下火，闪个化个闪电一样的短暂了啊！更何况我们这个。这一生说不准还不能寿终正寝呢。现在自然灾害这么多，来个瘟疫啊，前两年的非典啊，来个战争，来个地震，来个海啸，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都把握不住，无常。甚至我们的身体今天晚上睡下去，明天早上能不能醒得过来，也都不能打100%的保镖。今晚脱了鞋和袜呀，不知明朝穿不穿呢。现在也确实看到有些人一睡下去第二天醒不过来啊，医学上叫猝死啊，啊，心脏病啊，脑血栓啊，一下子过不来啊。所以在这样的命浊生命短暂的过程当中，这个念佛法门他只要信愿持名啊，若一日若七日乃至十生一生解决问题，不需要很长时间精进勤苦的努力，才能够超越这个命浊。我们试想一下，靠通途的法门，在这个五浊恶世这样的状态当中，要解决这种无量劫以来难以承办的了生脱死圆成佛果的道业，舍念佛法门将何以堪。所以偶一大师深知这样的啊这种利害关系，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了，这个用这个深信切愿来庄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转五浊啊为五清了、啊、这叫圆转五浊呀、啊、转换啊，念佛能够转见浊为清净海会，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是种种清净的法 树融合在一起的啊，那里面有生态问题，没有环境问题，整个生态很好啊，七重横竖七重罗网啊，啊，虚空都是薄网遍布啊，啊，音乐啊，啊，见到的人都是足上善人啊，啊，一切资身用具，一切日常生活，一切这个价值观念都是自己清净的，所以清净海会就能转啊，转见浊为无量光。我们为什么会有知见上的错误，是由于没有智慧，然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获得了无量光，光明就是智慧，而且不是一般的四字冲片，它是大般若智慧啊。因地当中的般若智慧，果地上就是一切种子啊。转见浊为无量光啊，转烦恼浊为常寂光啊，在我们的种种见识或尘刹或里面，具有着涅槃的三德啊，常是法身德，寂是解脱德啊，光是般若德，就转变过来了啊，转烦恼浊为无量光啊，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九品莲花为父母，摆脱那种胎月的苦难。最后一个转命浊为无量寿，我们只要念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获得了如阿弥陀佛那样的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的寿命。这是释迦牟尼佛见证到啊，悬念到他灭度之后，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遭受着五浊恶世的巨苦，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横超五浊的法门。我们要体会释迦本师的悲悯，随着众生的恶业越来越重，最后还有一个三小劫啊，饥馑灾啊，这种瘟疫灾啊，最后是刀兵灾啊，到了人寿平均十岁的时候，我们现在处在减劫啊，每一百年寿命减一岁啊，每一百年身高矮一寸啊，直到慢慢子使我们的平均寿命只有十岁啊，啊，身高不到一尺的时候，那时候众生的烦恼就更重了，那种嗔恨心呐、啊，人不能见人呐、啊，一见人就起杀心了，啊，而且奉行先下手为强的原则，由这种嗔恨心所感，拔起一根草都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啊，相互残杀呀、啊。只是一些软心的众生，不忍去杀别人，又怕被别人杀，他跑到深山里面去躲起来了，没有逃跑的都在那里全面杀光了。就在这么一个最苦难的时候，众生烦恼这么重的时候，基本上地球人种要同归于尽的时候，这个无量寿经呢，由这个恶业所感，所有的经卷都自然变成了白字，经道灭尽，经道灭尽，阿弥陀佛释迦本师啊，都以慈悲愿力加持这部阿弥陀经呢啊，来注释百年呢，阿弥陀经也就是无量寿经呢，只是广略的不同啊，注释百年，为这些最巨苦的众生留下最后一次救度的机会啊。在这个时候，这样的刀兵劫的众生，只要他有信愿持名啊，他升起极强的愿离心，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会平等接受他，超越呀，遁超出去。这就好像一个慈悲的父母，他离开这个家庭，他为这个未来即将家破人亡的子孙，都预先给他留下的饮食啊、医药的 啊这样的准备，让他在那个时候不至于绝望死亡。所以这个念佛法门是彻底体现了良苦世尊救度我们苦难众生的至极的悲心和至极的方便。然后这个念佛法门它确实是特别的法门啊。净土宗的祖师从龙树菩萨啊、道绰大师、善导大师、谭鸾大师啊，都有一个判教啊。这个判教在这个诸多的法门当中要得到道业啊，成就道业成就的第一个目标是得到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得到不退转这个地位有两种道路可以走，一个是靠自己的力量去走，凭自己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六度万恨啊，这样方法走来这个断惑证真，这个就称为是陆地行走，就是到达目的地你通过这个道路自己步行过去啊，动经无量劫非常辛苦，甚至能不能走得到目的地那都是没有很大的保证的。就好像我们现在从新加坡要走到北京去，你自己去或者身体不强壮，甚至可能就是个残疾人，六根不具的人，哪怕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你走出门东南西北怎么分辨呢？哎，又有高山啊，又有各种湖泊，又有精致，又有沼泽地，又有沙漠，能不能走得到？所以这叫难行道啊。还有一种到达阿毗跋致地位，就像乘船啊，你搭乘到了这条船，而且扬起的风帆又碰到顺风，它就是一日千里快速的到达目的地啊。乘船之乐啊，步行之苦啊，所以乘船就是仰靠佛的，仰靠佛的怎么靠得上？就是靠信心切入，这叫以信方便，蒙佛的加持快速到达阿毗跋致，这叫易行道。由这种理念的判示啊，佛的一代实教啊，凭着自力修戒定慧啊，这个通途的八万四千法门，这就是难行道，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修行。就像蚂蚁上高山，这个念佛法门是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令我们带以往生，横超出去啊，这是易行道。如果在正法相法时代靠这种通途的法门还有一些人能够修行正果的话，那到了末法的时代，想靠自己的力量来修行来速出生死，那万难万难。这个时代是有教法缺修行没有正果的时代啊，我们要有自知之明啊。有一句生我知，一般的人一修行就是靠自力啊，就好像我要游过这个生死大海一望无际，他扑通一下跳下去，我要游过去，然而游到啊不远的地方，他就觉得力气快用完了，再一看前面看不到面岸岸边了，他心里就打退堂鼓，想回来也很难。所以我们首先在开始发足的第一步就得考量自己是什么水平，既能靠自己力量游不过去，那么现成的有一条船，为什么不靠这条船过去呢？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成就的大愿神，十劫以来就在娑婆的此岸到极乐的彼岸不断的往返啊，招呼我们上这条船呢、上了船就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去呢？怎么才能上船？信愿持名呢，在末法时代，时代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啊。它的殊胜我们从几个方面考量，跟通途佛法相比，它不需要把见或思或啊尘刹或断尽，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众生想断惑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啊。见惑的八十八识啊，思惑的八十一品呢，浩浩的见思惑就像激流水啊，断见惑都像断四十里的激流水啊，抽刀断水水更流，断见惑才得到一个出果须陀洹呢。看莲池大师在明末的时候常常感慨呀，在那个时代想找一个出果圣人不可得啊，更何况现在啊，有的人认为自己能够证果，看看我们祖师以身示范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个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祖师啊，临往生的时候他的弟子问啊，师父这一生修行不知道证到了何种果位，智者大师说，我如果不领众可以证到六根清净位，由于领众修行过早，但登五品，但登五品这是原教的五品位啊。原教的五品位是什么水平呢？就是没有断见或思惑，但是可以把见思惑扶住，不让它起现行，是这个水平啊。这个水平在六级符当中，六级符当中相当于观行即佛啊。六级佛，理即佛，明智即佛，观性即佛，相识即佛，分证即佛，究竟即佛。观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这是智者大师。那么偶一大师一生精进不已，而且他在宗门是开悟的啊，给我们留下了啊几十卷的浩瀚的著作，净土宗的第九代祖师，也是大通家，临命终时也是弟子问他的果位，他有一个偈子表达啊，明智位中真佛言，未知毕竟复何人。就是他是明智即佛，在这个水平当中是开悟了啊，见解与佛同齐。明智即佛意味着什么？他不仅没有断见或思惑，连见思惑扶都没有扶住，是这个水平。所以这两位祖师给我们示现的都是凡夫啊。现代的修行人啊，闭几年关或者搞点什么东西，说他就证到了什么果位，难道他能超过智者大师、偶一大师吗？我们要好好认清这个。所以这些祖师临往生之前所示位示现的果位，真的对我们后人这种未证未证未得未得的大妄语是一个当头一棒。我们要反观自己，我们都是凡夫的资格啊！末法时代的众生都是孽障深重的，在这个波帆浪卷的生死苦海当中，我们离开了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是难以度过去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见。就像善导大师严峻的解剖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啊，我们的念头无不是恶无不是罪，所以我们显现的果报是很不如意很苦难的，是不断的轮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考啊。所以念佛法门 就是能够令我们带业往生，横超三界。念佛法门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念佛法门它还能够令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至于遭受种种的魔障，有佛的加持护念。这个时代的众生他不修行可能还正常一点，一旦发心要修行，往往会出现种种的问题，走火入魔。因为通过持戒修点禅定，激发阿赖耶识原来潜伏的那些魔障。我们有五阴魔呀，心魔呀，还有外魔天魔呀。只要我们有一念发心不正啊，想求神通，想求善巧，想求智慧，想求见佛，想求什么，这个照望先去求，马上境界就出来了，魔的境界非常可怕。大家去看看楞严经讲的五十种阴魔呀，五十种阴魔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阴各有十种魔呀，啊，尤其是想阴的十种魔，你想求见佛，哦，马上这个魔就跟你变形成佛呀，啊，种种神通变化跟你讲经说法呀，啊，那你不得不五体投地呀。如果你认魔境界为真实，啊，认为是你的圣境界，是你正悟的现前，那你就成了魔子魔孙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间，无论是学佛的还是修点气功的练点什么的，很容易出问题啊。中国大陆很多练气功的人都到了精神病院去了，人家觉得哎呀，这个一练气功或者一修行还容易得精神病，到他就干脆就不学了，怕了。那这个不学也不对啊，因为人生难得，全身都是修道的法器，你不去修行，不去求圣贤出离之法，这一生也就空度啊，白过了，也就非常遗憾啊。那么念佛法门它能够令我们离开魔障啊，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有阿弥陀佛的光明铸造啊，在佛光里面，无论是我们的心魔还是外面的天魔邪魔，他都不敢进入啊！啊，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只要念佛，应该说它是很稳妥的，走火入魔的可能性极少。啊，当然也会有个别的，他是用照望心去念佛，啊，或者他对于这个念佛法门赋予的其他的修行宗派的一些知见不纯正。啊，它可能会出现问题，但一般来说不会出问题。啊，我们从99年开始，啊，对很多世宗弟子做了一种修行方法，就是10天百万声佛号的念佛方法，让一个人一间疗房，啊，一天念10万声，啊，不能看书，不能讲话，送饭过去。那么大家修行这种短期闭关精进念佛的这种方法非常得受用啊，出问题的人极少啊。当然我们从99年开始做了若干次，就是前两次我们在东林寺做的，有一个年轻的同修出了点问题啊，但很快也恢复了。他出问题是什么？他就是造妄心，我这10天一定要见佛，一定要开悟，一定要成佛。他带着这个心就念念念，哎，念得有境界了，真的有个声音告诉他啊，你很不错啦，你证到了阿罗汉果啦，啊，你这样的，哎，他一听就啊，他就觉得他真的是阿罗汉果，这种我慢性很高啊。啊，然后他这个在疗房里面也对待不住，到处逛啊。别人跟他讲，你不要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说，你没有资格跟我说，我都是阿罗汉，你跟我讲什么？啊， 最后就颠颠倒倒啊，颠颠倒倒，没有办法，只有啊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了十天。啊，这是说他对这个法门赋予的其他的东西啊。念佛法门一定要赋予他本有的情况，念佛不是求开悟，念佛就是求往生啊，而且要有非常谦卑的态度去念。什么叫好境界？你念念都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念不空过，这就是最好的境界。还能比这境界更好吗？如果你在这之外你附加了其他的条件，可能就出问题。尤其是有一些人就把这句念佛号作为他做功夫的手段啊，这是比较糟糕的现象啊。印祖当年曾经呵斥，这是将横超法做庶出用，将这个横超三界的妙法作为他庶出，就是断烦恼开智慧的一个庶出法门来用，他容易出问题，或者念佛追求开悟都会出问题。本身这一念的这样的一个指向就不符合净土宗的道理啊，大家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念佛法门方法极为简单啊，然后义理境界又非常的圆顿了义，它的简单就在于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这六个字谁都可以念。我们要把这个六个字的无尽的宝藏把它开发出来，不是一种简单的事情。我们对六字胡名有没有信心？这个六字胡名就是实相，就是一真法界呀，就是十方三世全体的功德啊，无尽的自信的宝藏，所以就叫名具万德。这个名号具足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然后名照万德，这个名号我们去念它，就把名号内具的功德召唤出来。第三句，全摄佛功德为自功德啊，全面的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功德啊，就靠这六字洪名解决问题。所以单刀直入，自简自易，这个自简自易是把佛的智慧推到登峰造极的一个反应，越简单的东西越有真理。正因为法藏菩萨把无量光无量寿展示出来，所以他才把简和易两种功德显发出来了。没有把无量光寿推到极致，就不可能出现简易的方法。那么这个简易的方法名号里面是了义中第一了义，了义就是中道的真空妙语，阿弥陀佛就是切证了诸法的空性，然后由四十八大愿的愿力显示了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这个妙有是从真空里面显现出来的啊，理解了真空才能相信妙有，把握了妙有才能够啊把握空性。无量寿就是真空，无量光就是妙有，无量光寿就是了义当中第一了义，很不简单的啊。然后它是圆顿中自己圆顿啊，圆圆融圆满圆聚，一发一个法具足一切法，它就这样圆了。顿它是顿然了， 当身念佛，当身解决问题，乃至你在当下这一念能够感应，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念念往生，它顿了，就在我们能念佛的一念当中可以顿然超越一位通途菩萨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啊，能够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片言短语里面能够跟观音世智一些一生补处菩萨摆平呢？对于一个念佛行人来说，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跟我们是朋友的关系啊，为其甚友啊。那为什么是道友的关系呢？如果从断惑证真的能力来说，跟观音世智等觉菩萨相比，那是有天壤之别啊！我们做他的学生，给他提鞋都不够格啊！但为什么我们能够跟他齐等呢？就在于这句名号，把我们跟观音世智摆平了。观音世智也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也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全体的功德你也得到了，我凡夫众生也得到了，因为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是大平等，于是我们念佛的所有的人也就平等了，是这样的关系。就好像大海啊，你黄河长江的水进去非常浩瀚进去是大海的水，我一个小溪流小湖泊过去，我只要进入大海也跟你平等吗？大海水等同一位吗？都有咸味吗？啊，一滴海水具足了无量百川溪水的信息吗？啊，从这里面我们要理解圆和顿啊。那么这个圆还要体现一法具足一切法。我们常常在修行过程当中总是会选择很多法门啊，在七觉知里面执法觉知是摆在第一，所以我们读很多经典啊，接触到很多法师跟我们讲了种种的法，这样搞得我们眼花缭乱了。我修这个念佛法门，听说密宗很好啊，听说禅宗很好啊，听说这个很好啊，哎呀，心里就这山望着那山高，他们那么殊胜，他心里好像有吃亏的感觉啊，是吧？所以他就心里摇摆，心里想去尝试一下啊。原来我们在大陆也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念佛不能够清净不能一心，就是孽障太重了，那怎么我们念一百万的某个密咒，等消了孽障再来念佛。哎，一听也很有道理，于是他把佛号放下来了，他就持某个咒去消孽障啊。那么《观无量寿经》说，自心称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还在这个佛号之外去寻找消孽障的方法吗？啊，等一下一看，念那个佛很有功德，念那个菩萨很有功德，我光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够不够啊？行不行呢？啊，甚至拜这尊菩萨拜那尊佛很多功德，如果我光拜阿弥陀佛一尊佛，是不是其他佛菩萨会生我的气呀？哎呀，那怎么办呢？这里就得要有大乘的圆顿的毅力，一法具足一切法，念南无阿弥陀佛就等于念十方三世一切佛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升到了十方无量的刹土啊，南无阿弥陀佛具足一切经咒所有的功德啊，乃至于通途八万世间法门所有的都能够含摄。比如所有通途法门，我们一般讲戒定慧还有六度，我们来剖析一下戒啊，戒律小乘的戒律规范我们的身口七支啊，大乘菩萨戒律还要念头的清净，身口意三意啊， 它有种种的行为规范。透过这个戒律，我们知道我们的烦恼在什么地方。戒是捉贼呀，知道贼在什么地方。定呢，就是把这个贼绑住，啊，慧呢，就把这个烦恼贼一剑把他头砍下来。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戒定慧，由戒生定，由定开慧，这是通途佛法三无漏。
解决生死问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完全是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全身心靠的阿弥陀佛解决问题。今晚托的邪和化呀，就是临到他们。念佛不是求开悟，念佛就是求往生。
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念念都是在这个佛号当中，这就是持戒呀，摄心为戒呀。你的念头都不会动，还会去牲口、七支、造杀盗、淫妄等等的罪，犯戒的行为吗？所以念这句名号是不是具足做戒呀？啊，那么定这句名号里面啊，它具足止观呢、啊。我念这句佛号。啊，就止住了五欲六尘的念头，啊，止就是定之因呢、啊，啊，定由定才能开慧呀、啊。这句名号具足着无量寿的功德，所以我们能够获得定。啊，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他能够含摄定。啊，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啊，这个止住其他的妄想杂念，然后这句名号沽名利利，这就是观，就是慧。啊，名号当中具足无量光智慧，所以自心称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念净念相继。就完整的具足做戒定慧三无漏学啊，然后我们再看六度啊，菩萨的六度开出万恨所有的行门啊，这个六度能够度我们一些烦恼啊，我们一心念佛，所有的万缘全都舍下去，身心世界都忘了，这就是布施啊。布施波罗蜜呀、啊，啊，我们一心念佛，啊，刚才讲摄心为戒，这就是持戒波罗蜜呀、啊，啊，我们一心念佛，念念弥陀光明的铸造，身心柔软呢、啊，就是忍辱波罗蜜呀、啊，啊。我们一心念佛，念念有阿弥陀佛的不断光的加持，那我们啊，若一日、若七日、若九十日，乃至尽行寿，念佛不间断呢，这就是精进波罗蜜啊！啊，我们一心念佛，不有其他的妄想杂念，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它就是禅定波罗蜜啊！啊，我们一心念佛啊，这个心佛一如啊，沽名利利啊，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啊，然后一心念佛回归到我们的自信啊，回归自信，万恨具足啊。所以莲池大师判言，念佛具足六度万恨。无欠无余，这就是缘呢、啊。所以念佛法门可以缘收一切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在这六字洪名当中无欠无余，完整含摄。我们要有这么一个知见，啊，然后这句佛号它又有它的特别之处，啊，它能令我们待业往生。约三其余念，其足胜于片年，啊，能够令我们待业往生的凡夫一去那个地方，就能得到 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能够很快得到六种神通啊，快速成就佛果。所以这就远超一切法门，只要我们信心切入啊，就不需要再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了，不需要从人天乘、小乘、声闻乘，从化乘最后再开权显师，不需要这个过程，它是顿超啊。就好像我们一般上楼梯啊，这个24层的楼，你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去爬，不然有一个电梯，你坐上电梯，跨就上去了。啊，那你不能说我爬这个楼梯爬上去要半个钟点，你怎么半分钟就去了？他不相信，不相信，但捷径了。念佛法门是进中精又进，进中精又进的捷径里面的捷径，这是念佛法门远超一切法门的本质特点。念佛法门又有四种念佛，有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下念佛、持名念佛。在这四种里面，实相念佛是面对着自己自信天真心念实相啊，这对我们来说也很难呢、啊。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我们要想从无念、无相、无住切入，扫荡一切，我们很难做得到啊。就好像在虚空当中，我们要建立一个楼，又没有神通法术，怎么在虚空当中把这个楼建立起来呢？所以实相念佛很难切入。诸佛如来悲悯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念念执着、念念攀缘，所以不离开念头，只是转换一个念头，就建立一种相、一个名号，那我们去攀缘。原来攀缘的是六道轮回的东西，现在我们攀缘名号、攀缘西方极乐世界，它是让我们出离三界的一个对象，建立名相，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庄严，建立名相，这就叫止方立相。止是西方，让我们归心有所啊，立一个名号之相、音声之相、符号之相，让我们安住。止方的相，由于这个相是清净相，所以住在这个名号的相上就能证果。脱世显理，这个念佛法门非常善巧，是一个转换。我们原来有念，现在照样有念，原来念的是一个啊很染污的念，现在我们念一个清净的名号啊。所以这个名号当中具足着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所以含摄着观想念佛。这句名号里面具足着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乃至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好，所以具足着观想念佛啊。这句名号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心的结晶，是实相，是一真法界，这句名号也就是实相念佛。所以持名一法就原摄四种念佛啊，单刀直入，自简自易，自圆自顿，是啊一切法门当中捷径里面的捷径啊。这个捷径我们还要进一步理解，里面是包含着甚深的道理的。在东明寺有一个聪明泉啊，这是当年有一位大将军叫殷总堪，他也是东晋的一个名士，对周易很有研究的啊。他来到东明寺跟慧远大师在竹林下讨论易经，当时殷总堪将军就问慧远大师一个问题啊，说易经以何为体，就是周易啊以什么为体啊，体性呢 啊。慧远大师当时说了一句话， 意以感为体，周易是以感应为体性的。这个慧远大师对易经的本质内涵把握得很准的。我们看易经系辞传里面讲，易无思也，无为也，急而不动，感而遂通天下故也。这个易之体是无思啊，离开一切思维，无为离开一切造作，它是寂然不动的，是一个存在。如果按佛理来说，它是一个法身呢、啊。
解决生死问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完全是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全身心靠着阿弥陀佛解决问题。今晚托的邪和坏就是明道的创意，念佛不是修开悟，念佛就是求老师。
你去把握它没有形象啊，但你不能说它无，它真实存在，急而不动啊，急而不动什么心，你一感有感，它马上就因产生它的妙用，由体起用，它就在现象上，比如在它的卦象上就表现了体性上的信息，不说而记，不行而至。这个意志里不输，就是在现象层面，它不是说我要走得很快，它事实上你没有走得很快，但它的结果却是非常快捷，即啊就是快速啊，快。它能，你说这一赶马上一，它都没有一个时间空间的间隔，就是非常神妙。不行而至，你并没有行走，但是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比如净土法门就有这样奥妙，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全体的慈悲愿力，就像这个无思无为极而不动的存在呀、啊，弥漫在虚空法界，也就弥漫在我们的当下呀、啊。我们只要用至诚心深信切愿去感，马上就在我们的内心显现出来。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世间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它从这个现象上的时间空间非常非常辽阔啊，用多少光年都没办法表达出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都没办法测量它的距离，更何况有十万亿个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么长的一个世间，你怎么临命终时弹指间甚至一念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莲花中化身了呢？哪怕就是有个接近光速超光速的速度，它还有一个时间的间距，然后念佛法门往生却是弹一念间，这是不是不行而至啊，不计而数啊？这是不是阿弥陀佛那种急而不动的那种大悲愿力跟我们众生信愿的感应之间的神妙啊？我们体会像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不可思议，我们的心性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信愿持名这个法的不可思议，才会显现这个大不可思议的现象。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用我们的逻辑思维，我们世界上的东西你很难解释它，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啊。静中自有静，正因为念佛法门具有圆收一切法门圆超一切法门的圣意方便，它就给我们这些孽障深重的凡夫众生带来了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们很难相信的。从我们自身的烦恼来看，这种怀疑是根本烦恼之一，到了现在这种怀疑就是变本加厉啊。我们现在对一切人，你别说其他，对一切人我们本能的就很难相信他。人与人之间想得到一个信任，在这个时代是很困难的。 这个儒家讲那个一定要格物致知，正心才能到达诚意，才能够把这种怀疑这烦恼驱遣。如果不经过这么一个艰苦卓绝的修行，我们的怀疑就在内心扎根安家落户。所以这个俱生烦恼就对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念佛法门产生了第一个障碍啊。然后就是现代的科技时代，它是一个很强的二分法，能观察的我，能研究的我和所观察的客体。要知道我们的本明妙明觉性本体是明的，但有一念的要觉明，建立一个能所，所的造性王，这个能和所一建立，我们智慧的造用就没有了。思维方式二分法，这种第六思维逻辑的分别演绎啊、归纳这些东西，把我们的智慧的造用给它掩盖了，而念佛法门正好就要靠智慧的造用去直观把握它产生信心的。现在我们把它肢解为多少的局部片段，要去相信它太难太难。如果说一定要在科学上论证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论证它为什么一念之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会莲花化身，你怎么去论证？如果现在的人一定要论证清楚了我才会相信他，大概你一辈子都没办法去相信。论证也是可以论证的，但不是靠我们的分别意识论证，它一定要靠我们真修实干去感应去论证。念佛法门是可以论证的，所谓的啊，灵验，我们用一个概念叫灵验内相。念佛法门在东汉时期就已经传到了中国，经过200-300年跟我们的本土文化的磨合冲撞，到了东晋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时代的挑战，就是一个验证问题。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存在，看不见摸不着，你能不能拿出证据？一般的人都是眼见为实的，你没有证据，他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乌托邦的东西，幻想出来的东西。所以在东晋的时候，迎接这个时代挑战的就是我们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他在东林寺起建白莲寺，整合了那个时代知白二众123个精英人物，专修念佛法门，去验证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华夏民族政党国民的福报啊！这是验证成功了。慧远大师三次见到阿弥陀佛，刘一明居士修行半年就见到佛光，修行15年他见到阿弥陀佛。当他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内心还有怀疑啊，他怀疑这是不是我的幻觉呀、幻觉出来的，所以他要求验证了，所以他就动了个念头，说你老人家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你能不能用手啊摸我的头顶呢？这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用手啊，金色的手柄摸他的头顶呢。他一摸，哎呀，很温暖呐、很舒服，都抖罗棉那样的手啊啊。哎，但是他还想要验证，说你老人家如果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你能不能用你的袈裟来覆盖我的身体呀、这个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用袈裟覆盖他的身体。 这下刘玉明居士才是感动的热泪盈眶，不是幻觉，不是一个像我们壁画上的一个不能跟人沟通的东西啊，它是灵灵不昧的，你念头一动，它马上满你的愿，恒顺众生啊，慈悲之极啊。啊，刘玉明居士以后还有机会到了西方净土啊，七宝十八功德水还喝了一碗呢，啊，喝了一碗回来，那个毛孔当中发出的香味持续了半个月呀，啊，所以他临命终时欲知实质啊，进香先感谢释迦牟尼佛，没有释迦本师宣传这个法门，他不知道啊。第一支香感谢释迦牟尼佛，第二支香感谢阿弥陀佛太慈悲了，我就要到你那去助你的学生了，亲自阿弥陀佛。所以东林寺白莲寺完成了一个在政党国的一个验证，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界的一个大事因缘啊。释迦牟尼佛在宣说念佛法门的时候，谁来证明？是十方三世诸佛伸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来证明的。一个人三次没有说一句妄语，他的舌头可以伸到法髻啊，覆盖面部啊。是如果啊，婆罗门外道一看到啊佛伸出这个情况，他不会有怀疑，佛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要么他说过一句假话，他没有这种相。为了使我们怀疑心很重的众生相信念佛法门，诸佛伸出的不是覆盖法髻啊，他的舌头覆盖三千大千世界啊，说明不是三世没有讲句妄语，那是无量劫以来没有讲过一句假话的人来给我们做证明的。我们如果还不能相信，我们就孽障。